前面这一段我说是什么？旧酒装新瓶了、啊，只是换瓶了、啊，没有换酒。但是你要能有办法这么清楚的认定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好，大家听着啊，七窍生烟啊，我突然想到一个人啊，谁呢？周立盘婆姐。如果周立凡婆姐在这个地方听这个课，她会怎么样？跟我没关系。你们这些人爱动脑筋的，你激动你们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照样证得阿罗汉果。所以这个其实，这是论师喜欢干的事情啊，跟真正的修行啊，没有很大的关系啊。可是论师。满足某些人的需要，禅师满足某些人的需要啊，只能够这么说啊。好了，我们我国义法师是释顿师的才子啊，哎，不是禅师、啊，哎，好，我们再看，再往下看，世尊阿罗汉辟支佛最后身菩萨为无名住地之所覆障故。以彼彼法不知不觉，以不知见过所应断者不断不究竟，以不断故名有一过解脱，非离一切过解脱，名有一清净非一切清净，名成就有一功德非一切功德，以成就有一解脱有一清净有一功德故，知有一苦断有一集正有一灭修有一道，是名得少分涅槃。得少分涅槃者，名向涅槃界。这意思是说，总而言之不究竟啊，哈，所以都是不该断者不断，不得究竟啊。但是我觉得这句话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最后生菩萨为无名住地之所覆盖故，以彼表不知不觉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到最后生了，你还不知不觉，那你怎么断？啊，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到最后生了，都还没不能断，都还不知不觉，那你怎么断？怎么断的成佛？你这贬得太过度了吧？你总不能说成了佛就断了嘛？啊，那你怎么成佛呢？因为当然要断了才成佛嘛。啊，你到最后这你都不知不觉，那你怎么断呢？这个就变成只是打口水战而已了。其实对修行来讲没有什么意义啊。但是我如果像我的把会长讲说，那个就是寄生我见，这个问题就比较好处理。好，你只是一直讲无名住地，然后要讲不清楚，然后讲到最后生菩萨都不能断，啊，成佛才断。这是什么分裂的？它不是一层啊，它根本两个根本不重叠啊，这问题才严重啊。所以我觉得很多很多这个经典啊论点啊，你为了这个褒贬啊，褒的过度也贬的过度啊，好，为了要褒这个故意去贬什么啊，贬过头了。比如说这个问题哦，我们看六祖坛经好了，六祖坛经就是为了包什么？包六祖啊，贬谁呢？贬神秀啊，把神秀贬得一文不值啊，人家会说啊，两个国师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你到最后把禅宗都贬掉了，好，这是包贬过度。那么在阿含经也有这个问题啊。其实我们都知道说所谓的啊，有六十个比丘啊，是因为修不净观呐、啊，啊，到最后说是自杀还是被杀都没关系，反正就是，其实他这部经的重点只有一句话，他为了推安那般那法，他认为安那般那法比不净观究竟 没有后遗症。可是你就借着这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其实是掰的，这个故事其实是掰的，因为最后所谓的六十个比丘啊，到最后因为修习不净观，到最后等到他们厌世什么，这些一看就知道是掰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陀不可能不知道嘛，一下子能转死了那么多人，他都一点都不知道，平常是什么都知道，怎么为什么在紧要关头什么都不知道呢？啊，你这样褒贬过度了，到最后贬的是谁啊？贬的是释迦牟尼佛，贬过头了。在经典上有很多的这样的问题都出现了，那你这个也是一样，你为了贬，不止贬二圣不究竟，贬最后生菩萨也不究竟，好啊，那最后生菩萨也不究竟，那你最后生的话，你怎么成佛？你又讲不清楚啊。所以这种贬法就是褒贬过度啊，所以说这些都不究竟。我问你，我怎么究竟呢？你也讲不清楚啊。无明住地是什么？其实我跟你讲，从这部经里面他根本讲不清楚，只是说哦，在四住地之外还有无明住地，这无明住地的力量非常大，涵盖一切，所以你要把它断尽了才能够成佛啊。到最后生还不清楚，还不能够断尽，那你最后怎么断尽成佛呢？讲不清楚啊，这褒贬过度的。事实上我还是说有很多经典都有这个问题啊。所以那修菩萨道也不能够成佛了，因为最后生的菩萨都不清楚啊，你怎么断尽呢？那如何能够断无明住地呢？经典也没有说明啊。所以说到这里，其实我认为只是打口水战啊，就是褒贬过度啊，跟如何用功全部相关啊。所以我刚想讲出啊，我觉得我还是想去当周立盘婆杰算了，我扫扫地就好了，讲这么多有的没有的。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说，其实义就是无名住地，那其实这个义的话讲白一点就是寄生我见，那断除我慢，证得无功用心，就已经除掉无名住地了。断除我慢，证得无功用心，就不会有意生生，因为意生生表示还有意啊。那千百亿化身呢？千百亿化身是水源视线的，而不是他作意的啊。所以我也再三说过一个问题嘛，观音菩萨是寻声救苦，是哪个寻呢？有人就把它写作寻找的寻了，寻找的寻就是你是作意。那我们想的是哪个寻呢？遵循的寻，遵循的寻，因为众生有这个缘，所以我示现了。所以作意跟不作意差别就在这里而已啊。所以我们刚才讲哈，勉强说到说无明有两种，一是见道所断无明，二是修道所断无明。见道所断无明在出果出地就断，修道所断无明在四果八地断。修道所断无明就是寄生我见，见道所断无明就是分别我见。这个这样讲下来反而比较清楚啊。所以这前面的讲法我还是讲，他说换汤不换药啦，换瓶不换酒啦，意思是一样的。若知一切苦，断一切集，证一切灭，修一切道，以无常坏世间，无常病世间，得常住涅槃，以无复世间，无一世间唯一为托啊，唯一为复为托，何以故？法无优劣，故得涅槃；智慧等故得涅槃；解脱等故得涅槃；清净等故得涅槃。是故涅槃一位等位为解脱位。其实这里面前面的不管，后面的话你就看到一个字，什么？只有看到一个字啊，等故得涅槃啊，智慧等故得涅槃，解脱等故得涅槃，清净等故，清净 等故得涅槃，等故得涅槃。什么叫做等呢？等就是性平等，降差别。所以真正要证涅槃的话，是要见性。见性是什么？见到普遍性，见到永恒性，才能够证涅槃。一般人世间人最大的问题在什么？心随相转，都在相上面做分别，而且都在随着相啊，心起心落，永远心不会平。如果把心定在性上面，然后从性去包含相，不是从性去断除相啊，是包容相，那心才能够平啊，才能够得到解脱。所以说来说去是性平等相差别，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。但是我刚才在讲到，从性平等里面去什么？去含容更多的相，不是断除。很多人的这个修行观念都是错的，都是认为要除相断相。你怎么度众生呢？除相断相你怎么变成大菩萨呢？那就变成，所以反而是性平等之后能够包容更大的相。这种问题的话，我在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啊，就是讲到纵观思想。我们很多人看纵观思想的时候，看到还见一个杀一个，哈、破而不立嘛，见一个杀一个，哎，到最后呢，都杀光了。我说不是啊，你见一个杀一个，到最后是大家都平起平坐了，因为没有人出头吧，所以大家反而是平等的。所以我是讲，空观、中观呢，最后呢，总相观是反而是全部包容了，全部包容了就变成法界圆觉呀，才是变成什么海印三昧呀、啊。反正那个都是大圆镜子，反正意思一样，都是全包容，心才会平了。你有取舍，心就不会平了。所以下面也是一样，世尊，若五明处地不断不究竟的，不得一位等位，为明解脱位，何以故？五明处地不断不究竟过。过恒而杀所应断法不断不究竟，过恒杀法所应断法不断故，过恒而杀等应得不得，应正不正，是故无明住地居具，真一切修道断烦恼上烦恼。这里面有稍微讲到一句话，就是修道断烦恼上烦恼。那这跟我刚才所讲的一样，就是无明住地其实主要的是跟修道所断的烦恼是有关系的，不是见道。见道比较简单，修道比较细腻。那是故无明住地居具，其实应该我的看法不是居具的，是前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他在第八世里面，居具的话，如果是居具的话，是从第六世熏习到第八世啊，这个叫做居具啊。可是事实上，他只是在已经是过去生以来就一直潜藏在第八世里面了、啊，而不断的现行了、啊。但是经过我们修行之后啊，第八世的力量会慢慢减弱啊。所以在唯识上面讲那一句话，其实讲得非常白。六趣因中转，五八果上缘了。从六趣，从第六世下手去破除分别我见了，那你寄生我见的那个力量就会慢慢减弱，不可能一下子断除，但是会慢慢减弱。因此从无明住地，从第六世闻思产生的这个正见啊、哦，慢慢兴起的比较清净的种子，然后就把第八世里面的种子的 的这些恶种子的力量，就慢慢的减低的，到最后哦，能够减少很多的烦恼。比身心上烦恼，指上烦恼、观上烦恼、禅上烦恼、身受上烦恼、方便上烦恼、智上烦恼、果上烦恼、德上烦恼、利上烦恼、无畏上烦恼、如是过恒河沙等上烦恼，如来菩提智所断，一切皆因无明住地之所建立，一切上烦恼起皆因无明住地，言无明住地。这里面我们先讲到，这里面有很多烦恼的名字啊，这个我不仔细去解释啊，解释到花很多的时间了、啊、但是你有什么用？那只是还是一样，换汤不换药啊，只是讲细一点。我觉得我们这个对我们来讲不太需要啊、哦。一切皆无明住地之所建立，一切上烦恼起皆因无明住地，言无明住地。一切上烦恼起，这个起的话，我们刚才已经讲到是现行。你所有的烦恼会起烦恼，就是因为我们在第八识里面就是有无明住地潜藏，然后现行就变成第六识的烦恼。世尊起以此起烦恼，刹那心刹那相应，世尊心不相应，无始无明住地。那么这个刹那刹那相应刚才已经讲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是现行的嘛，现行的叫做相应了，不现行的话叫做心不相应。所以我们对这些名词啊，要有个稍微知道，不然的话为什么无始无明会跟心不相应呢？不相应就代表没关系吗？没关系为什么还叫做我们的无明呢？它不是没关系，是潜藏在第八识里面，没有现行叫做心不相应，现行的叫做心相应而已。世尊若复过于恒沙如来菩提智所应断法，一切皆是无明住地所持所建立，譬如一切种子皆依地生建立增长，若地坏者彼亦随坏，如是过恒河沙等如来菩提智所应断法，一切皆依无明住地生建立增长，若无明住地断者，过恒河沙等如来菩提智所应断法，彼皆亦随断。其实这种讲法是颠倒的，这种讲法是颠倒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刚才讲到一句话，就是六七因中转，五八果上缘，对不对？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之中，先要断的是第六识的我见，不是第八识的我见。因为他这种讲法的话，是你要断除第八识的我见的、啊，断除第八识的我见，你根本没办法断除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能够断的只应该是从第六识断起的，第八识的我见在哪，你根本不知道啊。所以在原始佛教强调的是什么？你出国的时候就已经断根了。这个断根不只是断第六识的根了，也断第八识的根了。当然所谓第八识的根不是马上就断了，但是它会慢慢枯萎，到最后断除。那枯萎断除的就看你嘛，就看你修行的力量嘛，二果三果到四果就全部断除。所以我们要强调的，其实他这个强调错了，我们要强调的是要先断除、哦、第六识的我见分别我见。那第六识的我见断除之后，你再熏习的种子就比较清净，没办法完全清净，但是比原来的就清净了。那表示说你这个第八识的那个力量，无明的力量就慢慢减少了。所以二果叫做贪嗔见薄嘛、哦、三果叫做贪嗔断尽嘛，四果叫做我慢断尽，这力量就慢慢减去了。 你不能够讲说 我们修行就要开始就是要断无始无明住地，它在哪里呢？搞不清楚啊，你怎么断呢、啊、还是要从第六识 去断止，所以见地才是根本啊。那个是习气，习气是自末耳，所以原始佛教不重视习气的问题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根本断了，习气就会慢慢断。当然习气没有断不圆满，这是我们承认，但是你根本断了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其实修行方法没有改变的，你讲小圣不圆满，这个我们可以接受，但是你不能够讲说哎，我们大圣的修法就是跟你不一样，其实修行的方法建设基本上面是一样的。在我去年在这个台南婚宴讲过一次演讲，就其实也是讲大小圣的问题啊，其中讲到有几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刚开始学佛的时候，基本上面是从大圣入手。那大圣是什么呢？大圣不是要度众生的，大圣是依众靠众，因为一般人靠自己撑不起来了。好，不要讲演的，其他的不讲，我们就讲共修好了。你一个人在家里读书不是很好吗？没有多久就要一边倒去了，一定要借重大众的力量和彼此扶持啊。所以修行一定是从大，我们不要讲说大圣，从共修入手，这个大家可以接受，对不对？那共修是什么地方共修？当然是大道场才会共修嘛，小道场几个萝卜头，你过了不久你也没兴趣的，所以要从大道场。大道场的责任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建立我们自修的基础啊。你在大堂一直混下去的，都在人世里面打滚了，要忘记修行的主题啊。大道场就是为了完成我们自修的，帮助我们做自修的准备。你等到你自修准备够的话，你就要离开大道场，自己自修去了。所以这个叫做什么？回大向小，不是回小向大。所以大圣入门，然后小圣啊，小圣修正，到最后你修正到有成就了，再来回小大向大度众生。这个一路讲下来大家听得就很实在。可是大圣绝对不会讲中间的过程的，所以大家都在那个大圣大圈子里面转了，转到最后也不自修了。所以我们大概大致上来讲，你可以把这个整个大部分的大方向确认的话，剩下的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啊。哦，所以下面也是一样，讲到不受后有自尊，不受后有自尊有两种，为如来以无上调御降魔释魔，出一切世间为一切众生之所瞻仰，得不思议法身，一切眼耳地得无碍法自在，以上更无所作，无所得地，实力勇猛，身体第一无上无畏之地，一切耳言无碍智观，不由于他，不受后有。有不受后有智，是指何？这个意思是说，不受后有有两种了。小圣的不受后有不究竟，只有佛的不受后有才得到究竟了。但是我还是讲一句话了，就是所谓的佛是为众生示现的，它不是终点。而众生需要的时候他要继续示现，众生不需要的时候他就示现度灭了。那这个跟前面讲的都没有很大的差别，后面我们再看自尊阿罗汉辟支佛度生死位次第得解脱乐，作是念我离生死恐怖不受生死苦，自尊阿罗汉辟支佛观察时得不受后有，观第一殊席处涅槃地， 这个意思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说反正到最后佛所证的还是比二圣高明了。二圣可以说证的不受后有，但是那个不受后有是不圆满的。世尊比先所得法不依于法，不由于他，亦自知得有余地，必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声闻缘觉圣皆入大圣，大圣者即是佛圣，是故三圣即是一圣。这句话是他自己讲的，说比自知得有余地啊，必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他的意思说，小圣啊，其实也知道他是不究竟的，而且也认定他将来一定成佛。这是大圣说的嘛？小圣有这么说过吗？没有啊。但是小圣将来会不会成佛啊？你们说呢？你才怪咧，小圣才不会成佛，成佛是众生的需要，不是他的需要。他的正量其实已经跟佛一样的，阿罗汉的正量跟佛其实是一样的。那能不能自现成佛呢？是众生的需要，众生不需要的话，佛就是现涅槃了。所以我觉得在大圣的讲法其实他偏离一个轴心了、啊、成佛是众生的需要，不是我需要。那在声闻成最后证得的话，他也不认为他是不究竟的，他也不认为他将来一定成佛。因为如果你还有这种的话，表示说什么？你还在分别作意啊，对不对？你还想成佛，你还在分别作意啊，你还能够成佛才怪呢。所以我觉得这种讲法其实都是把这个意，我们刚才讲无始无明是什么？就是作意。那这个作意从来没有放掉的话，他怎么成佛呢？何以故？声闻缘觉皆入大圣，大圣者即是佛圣，是故三圣即是一圣。因此我在讲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我在讲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我不承认所有人都一定要成佛。因此我都从始至终讲一句话，修行不是为了成佛，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正法，正的一个法。这个法是什么？就是无功用心。这个无功用心在禅宗这个讲法就非常清楚，人所双泯。那如果证得人所双泯的话，你当然就是寂静涅槃了。人所双泯就是无功用心，那八地以上的都是无功用心，这个是大小圣共通的归宿，不是成佛。我觉得很多人在讲大小圣的时候都没有把这个焦点讲清楚，因为大家都讲成佛，不讲正法。如果从这一点来看，大小圣是共同归宿，一个是消除我慢，一个是证得无功用心，其实意思是一样的，正量是一样的。那至于度不度众生呢？那就是随缘随性，随众生的需要。众生都不需要，那就入涅槃去了。众生需要就继续说法度众生了。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涅槃前三个月他问什么？还有没有问题？下面没有人回答。好，佛说什么？那我可以走了，因为大家都没有问题了，表示你就不用再存在了嘛。所以后来有人就骂阿难，你为什么不赶快问问题？阿难说，我那时候我也没有问题啊。 哦，你没有问题，所以你害活入涅槃的，这个因缘就是这个样子嘛。所以恶正自知有余不究竟，其实从不究竟来讲，圆满本来就没有底线的啦，所以当然是不究竟啊。可是跟自知有余其实是没有关系的，因为最后其实证得无功用心啊，无功用心证得之后，没有说既不是知啊，也不是不知啊，因为是不比较。那下面的话讲一圣者，得一圣者得阿罗三藐三菩提，阿罗三藐三菩提即是涅槃界的即是如来法。但下面很多的解释啊，我觉得不用看了，你重点还是在我讲的那句话，证得无功用心。证得无功用心是所有的修行的终结，然后在下面你要千百亿化身什么都可以，那这千百亿化身不是我要的，是众生的需要。你所谓的不受后有，也是因为你已经没有作意的嘛，当然就不受后有。不作意的当然没有所谓有或没有的差别啊。哦、得究竟法身者，即究竟一生无异如来，无异法身，法身如来即是法身。得究竟法身的，则究竟一生，究竟者则是无边不断。我看这些都是这些名相啊，翻来翻去啊，没有什么很特别的。世尊，如来无有现其实住，如来应等正觉后继等住，如来无现其大悲，亦有无现其安慰世间。无限大悲，无限安慰世间，作是说者，名为是名善说如来。意思是说如来是无限的，但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无限的。法身是无限的，报身化身一定是有限的。那么法身的话是什么事吗？什么才能够证得法身呢？性才能够证得法身呢，相不能够证得法身呢。所以我已经很早就说过了，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是法身，不是报身。如果你说报身是无量寿，那是骗人的，那是不合佛法的。而你说是法身，法身本来就是无限量的嘛，那你一定要见性，一定要见性才能够证得法身啊。那这也是一样，再讲来讲去，最后还是要回归到见性法。见性法之后才能够包容一切相法啊，那当然既然包容一切相法，当然也是无限的。若说言无尽法、常住法，一切世间之所归依者，名为善说如来。是故于未度世间、无意世间，以后继等住无尽归依、常住归依者，为如来应等正觉也。所以我个人，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解释什么叫做如来？我们都说释迦牟尼佛是如来，阿弥陀佛是如来，其实你这个都不是最重要。如是什么？如是不动，对不对？来是变化，好，不动的是性，变化的是相。所以如来就是两个字，性相而已。那性相就包含一切了。你说如来无所不在，那当然无所不在，性相当然无所不在嘛。你怎么讲，还是要回到。所以很多人都把如来当作报身、化身，那个错了。一定要回归法身，而法身一定要回归到性相两个字而已。所以法者即是说一乘道，三圣真者是三圣众，此二归一，非究竟归一，名少分归一。好，那我们再说到一跟三好了，不管说三说五啊，都一样。说一的话一定是性，说多的话一定是相，这个很简单 哦，你说真的是三圣众，那就代表是相法。相法是什么意思啊？众生的根器不一样啊，那就是相法。十二皈依者非旧经皈依，名为少分皈依。对，你皈依相法，当然不是旧经皈依啊。说一圣法者得旧经法身，以上更无说一圣法者。那么最后要皈依的是什么？就一个字，是性，不是相。所以禅宗讲要见性，出果其实也是见性，出地其实也是见性。见什么性？见无我性，主要是无我性，空性。那么再从空性里面，见性里面去不着相，不着相不是离相，只是不着，不着反而能够包容一切相。三圣众者无有恐怖，皈依如来求出学，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二一非旧经一，是有限一。这里面他的意思是说，在我们佛法身里面，皈依要皈依什么？这部经的意思是要皈依佛，他不是要皈依法，不皈依真。真的你要皈依佛的话，你要搞清楚是皈依佛的什么法身，不是报身，不是报身，不是应法身。那皈依的佛的法身在哪里？一定还是要皈依到法性跟心性上面。所以事实上我觉得我的讲法还是比较简单。我们还其实三皈里面最重要的是皈的是皈依法，不是皈依佛。因为只有借着佛的正道，我们才能有办法去看到法，也借着身的教化之道，我们才有办法去证得法，法才是最后的归宿。所以在因此佛教里面，佛再三说到说，众生归佛，佛归什么？佛归于法。那么这个佛当然是指化身的佛、报身的佛。如果是法身的佛，就没有所谓皈依法不皈依法的问题了。所以我们就其实很简单，你讲大这个中观思想讲不依不依，这个讲得非常清楚。可是说依的话，一定是偏向于讲性；说依的话，一定偏讲于相。所以唯识是偏讲相，所以唯识都是讲无证，就是五种啊、哦、五种性的众生啊。那因为说他是讲的是相，那《法华经》都是讲偏讲性，讲性一定是归于义证的、啊。所以事实上，这里面讲来讲去，其实一还多，其实是不会矛盾的，因为性不离相嘛。若有众生如来调伏皈依，如来得法经者，生信业心，皈依法真十二皈依，十二皈依是皈依如来。这个他这种讲法还是比较偏向于说要皈依佛啊，但是事实上皈依佛其实到最后还是在皈依法了。三宝之中究竟以法为究竟皈依，法为最后的核心的。皈依第一地者是皈依如来，十二皈依第一地是究竟皈依如来，二以故无异如来，无异二皈依如来即是三皈依。二以故说一圣道，如来是无畏成就，是指后说若如来随彼所欲而方便说，即是大圣。无有三圣，三圣入于一圣，一圣者即是第一圣。这些讲来讲去都差不多了。其实我还是讲还是一句话，在这个原始佛教里面有讲一句话，佛第一句话是讲是说众生归佛，佛归什么？佛归法。还有一句话呢，佛在身中。因为身是什么？我们不是讲说身是出家众就是身哦，身是一个教团， 以教化佛法所产生的一个教团。那佛呢，佛当然是属于这个教团里面的一份子，所以佛在身中，所以这个教团的这些规矩啊，佛也要遵守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在身中，你是这个组织的。那这里面的在教团里面有很多的这些规矩啊，其实是大众投票通过的。那大众投票通过的话，佛也要遵守，因为你是其中的一份子啊。在这原始佛教虽然讲佛，没有把佛讲到特别高，对不对？佛归依法，佛在身中，所以他没有把佛讲得特别高啊，反而是法最高，其次呢身，因为佛在身中。因此我们如果以修行来讲的话，还是一句话，修行其实我常常讲一句话，见性，然后呢不着相。众生，一般的众生是不见性，所以着相啊，所以有很多烦恼。那你见性之后就比较不着相，所以不着相不是离相，而是反而是能够包容更大的面。包容更大的面的话，你面的越，你的面越大，你的抉择才有办法越精准了。你离相做抉择，那是根本就是空花水月啊。因此很多人还是不了解佛法，以为空观就是离相观，性不离相，而且性能够包容一切相，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归最后所有圆满的。所以这个圆满啊，经典上面讲啊，圆觉经是讲圆觉，这个法华经是讲海音三昧啊，唯识是讲大圆经次，这个楞严经啊是讲这个楞严大经，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，从性到圆满一切相，因为不着相才能够圆满一切相。那这整个思想上面大致上来讲是一样的，所以最后你说是不是一圣？当然一不离一嘛，对不对？性不离相嘛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性不离相；阿弥陀佛成佛了，性不离相。阿弥陀佛的相跟释迦牟尼佛相是有差，性没有差别，佛佛道同，是就性来讲，相有差别，这是华尔如是。不止佛是这样子，阿罗汉也是这样子，不然的话为什么会有十大弟子的差异呢？那是相的差异。所以我们就从这地方看来，一圣，你讲一圣是就性而言，你讲多圣是就相而言，这个其实没有冲突的。你最后变成阿罗汉，变成辟支佛，或者变成大菩萨，这是完全是什么众缘所生化，随缘示现的啊。从这面来看的话，讲一圣也可以，讲二圣也可以啊，讲多，反正大家清楚了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先讲到这地方，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。